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，今天我们从第七节读起。前面我们读到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，结果他们走遍了各城各乡，宣传福音，到处治病，很快的就把耶稣的名声传开了，他们工作的果效甚至于震动了撒旦的国。第七节，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就犹疑不定。当神的国开始扩展，第一个感到害怕的就是撒旦和属撒旦的人。希律王当时是管辖加利利地带，当耶稣的名声传开之后，就有人开始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，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这些的传言达到了希律的耳朵，他心中一定是十分的害怕。第九节，希律说，约翰我已经斩了，这却是什么人呢？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，就想要见他。当然他想要见耶稣是不安好心，耶稣地上的职事还不到终了的时候，因此耶稣就选择暗暗的离开。很多时候教会的事工兴旺的时候，因为教会是对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证明神的国，传扬神的国，当教会兴旺的时候，这世界的王就会觉得恐慌。我们该如何处理呢？耶稣当时的选择是离开。第十节，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，那城名叫伯赛大。当时耶稣工作的中心是在加百农，是在加利利海的西边，伯赛大在加利利海的北边。门徒们受差遣回来之后，就把他们所做的事告诉耶稣。受差派的回来之后，理当向差派的人报告他们的事工，但很特别的是，他们好像工作非常的兴旺，做了许多的事情，但圣经一样都没有记，治了什么病，赶了什么鬼，有多少人得救，这些统计数字耶稣好像一点都不关心。耶稣关心的反而是他的这些门徒们，差他们出去工作，让他们出去见习，让他们到实地去扩展神的国度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耶稣更考虑的是他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因此暗暗地把他们带到野地里面去，有更多的话，更多的装备，更多的成全。他们这样向耶稣回报他们的事工，其实是非常美丽的。本来他们就是受耶稣差遣，因此只向耶稣回报，而在回报的过程中，圣经完全不记载任何事迹，任何统计数字。这和今天教会差遣各样的宣教士，这些宣教士回到所受差的教会报告他们事工，似乎不太一样。事工的回报中间总是有很多振奋人心的事情，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统计数字，多少人受洗，多少人得救，多少人为着神国摆上，这些都是非常的美好，这些也能够感动教会圣徒的心。但这些事耶稣完全不做。要知道我们都是堕落过的人，一旦宣教的事工落入了统计数字，落入了事工的果效，很难免教会的资源就会根据事工的果效而分配。这是我们堕落过的人，堕落过的心思所做堕落过的推算。其实对于神而言，可能越没有果效的事工越需要更多的资源。过分强调事工的果效，难免 造成竞争，难免我们在分配的资源的时候会有功利的想法。神的国不是功利的，神的国是生命的。震动撒旦国度的是神所赐的权柄和神所赐的能力。教会需要考量的是不是神的呼召，是不是神的旨意，工人是不是根据神的意向被神差派出去。如果是，教会就需要完全的配合。我们常称为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， 他被差派到印度去，许多年经过，一个人得救都没有，但是时候到了，神就借着他在印度建立了美好的事工。因此教会真正需要关心的是每一个被你差派的宣教士，他们的需要，灵里面的、魂里面的、身体上的。就像耶稣一样，当他差他的门徒出去，他真正关心的是门徒的需要。因此在他们讲完他们的事迹之后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到了伯赛大去。十一节，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。耶稣虽然他愿意把门徒带到旷野没有人的地方，对他们有个别的门徒训练，个别的成全，个别的装备，因为耶稣知道当他地上的职事结束之后，这一群人是接续他地上事工的，他愿意把他的时间、把他的精神花在这些门徒身上。但当众人来到他面前，众人的需要也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并且医治那些需要被医治的人。很快的，这样一天就过去了。十二节，日头快要平息，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耶稣带着门徒到了旷野去，本来是希望有一些个别的时间，但是因为众人的跟随，耶稣很快的就开始尽他的职分，很快的时间就过了。一直到了黄昏的时候，门徒来告诉耶稣需要遣散众人了，因为人数实在是多，我们没有这么多吃的，没有这么多地方可以让他们安歇，就叫耶稣遣散众人，让他们可以去找住的，可以去找吃的。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耶稣的反应非常的特别，当他们来问耶稣说我们需要遣散众人，耶稣反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给他们吃。这五饼二鱼的事迹，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，很多的细节不是完全一样，每一个福音书都有它特别的观点，因此记载那些必须要的细节。但路加福音的记载非常的简洁，它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这个事件完之后，它很快的就跳接到几个月以后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所发生的事，就是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。路加特别选择把这两个事件并排的放在一起，而在这两个事件的记载上又都非常的简洁。我们可以看出路加的心意是盼望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，让我们看见一些它特别的含义。因此我们暂时不要去管这五饼二鱼是哪里来的，或者需要花多少钱来喂这么多的群众。十三节，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，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。门徒的回答说，我们只有五饼二鱼，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庞大的需要。十四节，那时人数约有5000，耶稣对门徒说，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每排大约50个人。要应付这么庞大的需要，第一个需要有的是秩序。如果没有秩序，就没有办法合适的把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都照着他们的需要得着满足。15节，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5000个人，50个人一排，就有100个牌。当然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，这5000人是指男人而言，包括妇人和小孩，很可能就超过10000多人了。16节，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。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，门徒把这个5饼2鱼拿给耶稣，耶稣呢就拿着这5饼2鱼望着天祝福。门徒握在手中就是5饼2鱼，放在耶稣的手里，耶稣呢第一个先加上祝福，然后呢把它擘开，然后呢把它递回去给门徒，就经由门徒的手传递到众人面前，众人呢就全部吃，并且都吃饱了。吃饱了之后呢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如果我们参照接下来第18节以后，耶稣被认出他就是基督，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。我们可以揣测，或许路加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，这5饼2鱼就是基督他自己。饼是植物的生命，来自麦子。耶稣是那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籽粒来。这籽粒被磨成粉，做成饼，供应众人的需要。饼有5个，五是预表负责任，4受造之物，加上1神，就可以负责任，神跟人配合，就能够把属灵的粮食供应到每一个需要的人。鱼是动物，动物的生命是预表救赎。耶稣他自己是那赎罪的羔羊，为众人死了，把众人从过患罪恶之中赎了出来。恶是预表见证，神人一同见证耶稣赎罪的价值。而这5饼2鱼呢，是从门徒手中递给耶稣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所经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粮食的供应。虽然它只是5饼2鱼，但如果你把这5饼2鱼放在基督的手里，经过他的祝福，经过他的擘开，再经由我们的手传递给众人，虽然只是5饼2鱼，却能够供应5000人的需要。不止供应5000人的需要，如果把零碎收拾起来，还能够装12个篮子。12是个完全数，换句话说，神的丰富是越分享越多的。本来只是5饼2鱼，分享过后却能够装满12个篮子。很多时候在我们一生当中，难免有饥荒的时候，难免有我们觉得属灵粮食供应不够的时候，这时候就看你有没有12个篮子。在教会生活丰富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存积？路加在这里他不去注意那些细节，反而很快的就把我们带到耶稣是基督那一个伟大的启示里。因此呢，我们就用基督他自己是那被献上的5饼2鱼，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神迹。感谢主，求主祝福他的话语，我们今天每一个能够从圣经中找出他的丰富，也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我们不把我们所看见的、所知道的据为己有，而愿意把它交出去，经过基督的手擘开再传递出去，就能够供应众人的需要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丰富的，在你的丰富中，你供应到我们的需要，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的也摆在你的手中， 能够满足众人的需要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是一个分享的生活，是一个被擘开的生活，是一个供应别人需要的生活。谢谢你祝福我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